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突破发正念导长的一点体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30号。近两年我发正念导长特别厉害，原来只是偶尔犯困的时候导，到后来导的时候多，不导的时候少，最后甚至严重到基本每次都导。我们是几个人的学法小组，整点集体发正念，同修轻咳提醒我，就使劲打起精神，一会儿又开始倒，人家又提醒，干脆我睁着眼睛发吧，一会儿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哎呀，觉得自己真是又没出息又差劲儿。陆续尝试了好多办法，效果都不明显。有一天学完法之后， A 同修说我，你不要老是安逸着了，别总睡懒觉了，早起练动功吧，报一小时的轮。因为他知道我之前很少报轮一小时。说我的这位 A 同修每天工作时间9到10个小时，但是人家每天晨练5套功法一步到位，而且都是报轮1个小时，晚上参加集体学法，其他的是加班做，每天只睡4-5个小时。我跟人家比起来，白天不用上班，基本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时间宽裕得很，就是一个懒惰心、安逸心在作怪，否定他，不承认他，去掉他。我心里暗下决心，于是我说，好，明天开始就报轮1小时。就在出门的时候，另一位 B 同修大姐又跟我说，你这个发正念导长是个大问题，不能总是这样了。可能那会儿我正念起来了，不假思索地说，好，没问题，我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还治不了他吗？一定可以去掉他。因为原来听开天目的同修说，导长就是一些邪恶的小灵体往下按你的手指。说到做到，第二天闹钟一响我就起来了，报轮1小时。虽然报轮的时候胳膊举得很酸，但是练完之后浑身轻松。晚上学法时按师父要求练进功时的要求，身体保持正直，姿势归正了，顿觉学法字字入心。发正念前先坚定正念，主元神、副元神，所有构成我这个人的生命都给我精精神神的各司其职，不能被其他坏东西干扰，一起发出强大正念。发正念时更加要求自己坐正坐直，腰背肩颈尽量成一条直线，原来累了就踏踏着弓腰驼背的，找轻巧，不想吃苦。刚开始的几天我肩颈又酸又疼，有时不自觉地塌下来，就使劲儿抻抻，赶紧纠正。这样过了3-4天，我说我是不是导长少了，你们怎么都不提醒了？同学们说，你没导长提醒什么？ 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困扰我几年的倒掌问题没了。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念一正，恶就垮。太神奇了。到截稿为止两个月了，没有反复。感恩师父慈悲救度，感谢同修不嫌麻烦，善意提醒与帮助。总结，这次困扰我好几年的两个大问题能一下子都突破了，得益于师父留下的集体学法的环境。学法小组的几位同修对我修炼的提高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A 同修是近几年才得法的新学员，三四年了， A 同修还一直保持如初的状态，感觉 A 是在跑步前进，每天如饥似渴的大量学法，练进攻，盘腿一开始就是双盘，不长时间就能坚持一小时了，现在更是学法就一直双盘。我在吃苦这方面特别差劲儿，理由是我的腿短不好盘了，坚持时间长了，第二天走路都疼了。学法时候双盘了，练进攻就坚持不下来了。好像我的腿疼比别人的腿疼得多好多似的。同修说，你就是不肯吃苦，我也是痛得不行，就不往下拿就是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看着人家这么精进，自己老惭愧也没用啊。向内找，什么腿长就好盘，腿短就不好盘，什么学法时候双盘了，练进攻就坚持不下来了，这不都是人的观念吗？把心一横，学法也开始双盘，坚持了一段时间了，也有一定突破。早起晨练抱轮一小时，之前也多次下过决心，第二天一定早起练功。闹铃一响，那个困呀，把闹铃一关，倒头又睡着了。要不就给自己说情，天还这么黑，躺一小会儿再起来吧。哪里还能起得来，一觉睡到八九点了，醒了又懊悔的不行。偶尔早起几天，过几天又起不来了。头几天还有点负罪感，时间长了，心安理得的，啥想法也没了。我是720之前走进大法的，修了这么多年不精进，比人家新同修做的差好多，真是惭愧。我听师父的话，比学比修，引自《红银实修》。这次晨练抱轮一小时能突破，跟 A 同修的带动督促是分不开的。B 大姐同修为人谦和，做事认真严谨，替别人着想，默默地帮同修做好多事。同修有哪方面执着和有什么不符合法的地方，总是善意提醒，以同修容易接受的方式认真细致地从法上与同修交流。我发正念导掌的问题，就是 B 大姐同修提醒我必须要重视，多次与我在法上切磋，启迪了我的正念。现在发正念不倒掌了，效果也好多了。有一次发正念，感觉自己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坐在那里，源源不断的正念之力涌向四面八方，红彤彤，光亮亮，非常的殊胜。发正念倒掌这个问题，在老年同修中有不少人存在，好多时候倒掌很严重，自己根本不知道，有的甚至站着发都倒。在这里写出此文，希望对同修有所帮助。感谢师父把这么好的同修安排到我身边，我们会互相帮助，互相提醒， 一起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练功不能低头弯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日。前不久，我在街上碰到了一个月不见的老年同修，不觉眼前一亮，只见阿姨腰直颈正，昂首挺胸，满面红光，头发也黑了很多。而他以前因为摔跤导致腰痛难受，一直弯腰驼背90度，走路很费劲，还得借助助行器。我赶紧询问同修，怎么变化这么大？于是老同修和我聊了起来，讲述了自己身体状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这得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以前有同修看到我走路弯腰驼背，就建议我多练功，而且强调必须要做到练功动作尽量准确，不弯腰不低头才会有好的效果。于是我就一天练2遍功，但是我练动功时却无法做到挺直腰板抬起头练，因为腰太难受无法坚持，2-3分钟腰就痛得受不了了，不弯腰练简直没法练完。所以为了坚持练完4套动功，我只得低头弯腰练，但也还是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就这样每天坚持练功2遍，但身体状态却越来越不好，不是这痛就是那痛，腰痛也没减轻，走路甚至更加困难，脸上皱纹也增多了，头发也白了许多，整个人就苍老了很多，严重影响讲真相救人，搞得我很苦恼。我这么不怕痛不怕苦的练功，怎么身体越来越不对劲了？是我哪里不在法上，没做好啊？终于一个月前的一天，师父看我不悟，就在我练动功时打进我脑子一念，低头弯腰练功打乱了机制，上了旧势力的当，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我当时大吃一惊，原来如此，练功时低头弯腰，动作不到位，打乱了机制，当然就起不到净化本体的作用了，恐怕连锻炼身体的效果都没有了。长此下去多危险啊！之前我还认为自己忍着剧痛，坚持练完功很能吃苦呢，原来是上了旧势力的当了。从那以后，我在练功时无论有多难受，都要抬起头挺直腰板，一秒一秒地坚持练完，同时给自己打气，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绝不能上旧势力的当，我就是要抬头挺胸直腰练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最开始抬头挺胸直腰练功的时候真是考验啊，腰痛至极，但我就是不能上旧势力的当，再痛我也不退缩，不弯腰不低头。自从我练功归正动作后，身体状态变化明显，几乎一天一个样，周围的邻居和亲戚朋友都因此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讲真相救人也顺利了，感恩师父的慈悲点化。听完同修阿姨的讲述，我由衷感叹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不禁想起曾经在明慧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遭酷刑瘫痪13年，破除人念神奇大显。作者同修遭酷刑迫害瘫痪13年，在师父的加持下，通过练1遍动功就恢复正常。师父太慈悲，大法太超常了，大法弟子只要坚定正念，走师父安排的路，什么奇迹都会发生。 希望练功动作很不准确的同修，看到此文老年同修的练功经历和神奇变化后，能有所警觉，赶紧归正练功动作，不要走旧势力安排的路，给大法抹黑，给旧人带来阻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守住正念就过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4日。母亲和我都是1999年前得法的老学员了，母亲已经80多岁了，平时很精神，走路生风，熟悉她的人都羡慕她的好身体，当然这是修炼大法得到的。当年母亲患颈椎增生，压迫神经导致半边身体不能自理。她走入大法练功后，无病一身轻了。这么多年，母亲没有再吃过一片药。母亲也经常从自己的好身体这方面来讲真相，效果很好。2025年初，母亲遇到了病业大关。有一段时间，她咳嗽、流鼻涕、全身无力，经常难受的要躺在床上，这种情况对母亲来说太少见了。常人朋友来家串门，见到母亲的情况都非常担心。母亲坚持学法、背论语，我们一起发正念，但是情况没有见好，晚上母亲睡觉干扰都很大。这样持续了好几天，母亲表现得简直熬不下去了。对病业，我知道不管感觉多么难受，都是消不好的东西的过程，修炼人有师父管是提高的好机会。但是考验与磨难来时，很多不好的物质往身体和思想上反应，而且特别是这个难受没完没了，搞得人不愿意承受了，也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了。特别是学不上法，不能向内找，被病业假象欺骗，失去正念了，就很难闯过去。这么多年，身边这样走的同修不是一个两个了。事到临头，我一点都不动心。我明白，修炼是要自己扎扎实实达到标准，守住正念过关的。我请母亲背论语，看看她背的对不对。母亲背了一遍，一个字都没错。平时有时候还不一定没错呢，这方面没问题。我知道母亲没有什么大问题，师尊也一直在加持保护我们，心里更踏实了。我又问母亲信师信法这方面怎样，母亲说知道要走师父安排的路，但怎么这么难呢？言语间流露出承受不下去的意思。我鼓励母亲，你就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没有过不去的。你是不是太难受就不想承受了？有这个想法，旧势力就会有借口考验，你就不被感受带动，心坚定在信师信法上，旧势力的迫害就该清理掉了。母亲听明白了，就是这个认为难受的不行、摇摆不定的心没有在法上。看得出来，母亲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正念起来不再摇摆了。从那天起，母亲的状况开始好转，渐渐地恢复了健康，现在又是很精神的样子了。母亲后来说，那天几乎就要安排后事了，但想想这样会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很多人都知道她修大法身体好，自己就没有随着想法交代后事。如果他随着那些想法去做了，很可能就被夺去人身离世。这次真的是生死考验，欣慰的是母亲走过来了。我们一起见证了母亲守住正念，过了这个生死关，见证了师尊的慈悲伟大， 大法的殊胜与严肃，见证了修炼大法的超长。常人朋友也很开心，也见证了大法修炼者的超长。这期间还有一件事让我们无比感恩。因为我和母亲住在一起，但买菜做饭的活都是母亲干，这一下需要我来做了。我从小就不大会做饭，因为不挑食，自己一个人好对付，但母亲是比较讲究饭食的，特别因为宵夜吧，想吃这个吃那个。开始我经常劝母亲，这个想吃什么的心都是执着，修炼人吃什么都行。可母亲说，明白这个道理还是想吃，不可口的吃不下。我想应该是我要提高了，应该学会做母亲愿意吃的。但毕竟成为成熟有个过程，母亲提议要出去买东西吃。那时母亲的身体更有好转，好久都不下楼了。我想修炼就是人在修，人的表面还要善意与爱心对待。我就说，想吃什么都行，但不要执着，执着心早晚都要去的。我陪着母亲颤颤巍巍地下楼，走走歇歇，来到一家包子铺。我们坐下要了几个包子，母亲还流鼻涕，也没什么力气，吃的也不多。而邻座的一个老太太主动和我们说话，言语间很有好感。母亲顺势讲起真相，老太太很接受。我真的很感动，这都是师尊的安排啊。这种情况下还能让有缘人了解真相，如果用人的观念想这想那，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有缘人。师尊的慈悲与法力是人怎么也想象不到的，而生命本性的一面是清楚明白的。只要这个场是纯正慈悲的，有缘人真的主动找真相，盼望得救。生命就是为法而来，与创世主同在一世，这样的机缘真是万古难遇，真的要好好珍惜啊。愿更多同修精进，不负师尊苦度与期盼的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争斗心怨恨心的根，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4日。今天早上打坐，我想起昨晚的一个梦境。我村的一个人叫二老虎，帮我家打黄豆，是在山坡上一块玉米地头，下面是一个沟渠，就在玉米地头和沟渠相连的这段很陡的坡路上铺着黄豆。我和儿子在一边坐着吃水果，儿子是个11、12岁的孩子。我无意中一抬头，看见二老虎插起豆秸翻豆秸，带着一些黄豆就咕噜到沟渠里了。我看见很可惜，急忙起身去帮忙翻豆秸。这个梦是啥意思呢？我想黄豆和豆同音，是争斗心。二老虎打黄豆，说明这个争斗心还不小，我和谁争斗了？我想起昨天晚上，小妹和妹夫来我家看我孙女，因为孙女刚上初中，她妈给她选了一个离家有300-400米的一所私立中学。孙女去了不适应，有一个多月了，去一两天就难受得不行，打电话接回来，去两天再接回来，就没念好书。把孙女送到外地上学后，儿媳妇就去北京打工，妹夫就说去北京挣得多，花销大，来回开车不安全，不如在家里。儿子说，我管不了他，他妈也管不了他。我接起来就说， 都是他妈让他去的，一个接一个的打电话，因他爸妈在那儿打工。这些话我从来没跟儿子说过，昨天多了两个人，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还带着怨气。儿媳妇是个自主心很强的人，她决定的事情别人改变不了。她要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不用她操心，她去外地打工多挣点钱。可是自从她选定了这个学校，我从心里就不愿意，儿子也不同意。我想那么远，那么冷，多受罪，本地不花钱的学校不念，非去那里花那么多钱。一个学期一万，两个星期回来一次，来回路费也不少花。冬天下雪怎么办？孩子有病了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在脑子里翻。转念又一想，我是练功人，不能这么想，自己往下压负面念头。可巧的是，今天孙女要去学校，昨天下午就下雪。昨天我看着窗外，大风夹着雪花，白茫茫一片，下得很大。我心里又抱怨起儿媳妇来了，你把孩子弄那么远念书，你倒好，你走了，还得我儿子去送，这么大的雪，咋去呀？老天爷下雪都不让去，是不是不该去？我在心里嘀咕着，就像是儿媳妇给我们设了一个大难似的，一连串的抱怨，争斗心多强呀，还不自知。要不是这个清晰奇怪的梦境，也许我连想都不去想自己有问题，抱着争斗心往下掉还不清醒，都不知道要把这个争斗心抱怨心保留到什么时候。是师父看我不悟，用这个梦来点悟我。梦中我和孩子坐那吃水果，别人给干活，我悟到，我就想叫儿孙舒服安逸，怕儿孙吃苦受罪，下雪路滑，又怕不安全。我也是安逸心很厉害，不想吃苦受累，哪有偶然的事呀？这几天我也找到了都是自己那些不正的人心人念招来的，怕花路费，这些天送去三天接回来了，送去两天接回来了，来回花路费，磨这个利益心，怕孩子生病，这一病还难好。一开始儿媳妇三天两头给孩子去看病，弄回药吃一天不管用，再换医生，哪个医生看都是胃炎，后来知道了得慢慢养，他耗不起走了。我本以为我对孙女对儿子的情很淡了，其实不然，我看着憔悴的孙女念不好书，我心里很着急。我问孙女是不是不想去念书呀，她说是。我问为啥，她说没有自由，不开心。我说孩子不想去就转学回来念吧。儿媳妇不同意，天天打电话劝孩子去念书。我看孙女压力很大，整天愁眉苦脸，打不起精神。听见她妈打电话，我心里就着急，怕孙女压力太大承受不住，就跟孙女说不想去就在家待着，他们没人管你，奶奶管你。本来我想每天叫她写点作业，又想不行，就跟孙女说不想写作业就不用写，想玩手机就玩，哪样高兴哪样来，放松放松，身体好了再考虑念不念书，想念就去，不想念就不去，奶奶管你。吃饭的时候我给她讲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讲韩信受辱于胯下，后来成为大将军，放普渡祭祀音乐。我还找到了名利心，孙女在学校第一个月月考，考了年级第四名。学校规定期末考试前20名学费全免，本来有希望免学费，这一下全放弃了。只要孙女能念书，成绩好赖，花多少钱我都不执着了，平安健康就是福。再说孙女将来怎么样，那是她的命，我也左右不了。人各有命，我操什么心呢？我全放弃了。 孙女身体恢复得很快，她妈再给她打电话也能接受了。手机上老师留的作业，叫她爸去复印店印了，自觉地写起作业来了。我问她，会不会写？不会写，问问我。她说会。打坐中，我一直在找自己的问题，抱轮的时候还在找，找着找着，我恍然大悟，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剧本早就有了，神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一个角色，人与人都是在业力轮报中还业，师父讲法中早就告诉我们了，而我一遇到具体问题时，被情带动的钻到人中出不来，这么过不去，那么过不去，他妈能给他安排学校吗？他妈能给他安排工作吗？不都是他命中定好的吗？想左右别人，想改变别人，想安排别人，做得到吗？这不都是党文化的东西，执着自我，坚持自我造成的吗？修炼20多年了，真是汗颜呢。谁是你的孙女？谁是你的儿子？谁是你的儿媳妇？每个人都是个体生命，都代表各自的天国众生下世与师父结缘，修炼大法，回归自己的天国世界，在这里吃苦、消业、锤炼，是铺就生命回归之路，都是好事。我们只是在这个大舞台上扮演了一个家庭成员的角色，互相在业力轮报中还业，大戏一散，各回各自的家园。想到这儿，对儿媳妇的抱怨心、怨恨心、争斗心，还有对亲家母的妒忌心，全都释怀了。我不能再被世间幻象所迷，不能对任何人、任何事乱动妄念，一切都是有安排的，只有实修自己。今天儿子去送孙女的时候，他爸说，今天表现不错，打不打退堂鼓了？他说不打了。他爸说，把那个退堂鼓藏起来吧。我说，让你爸背回来吧。他爸说，我给你拉回来。大家都开心地笑了，我也不担心路上好走不好走了。放下执着心，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谢谢师父慈悲救度。以上是我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在开天目状态下走正，学好法是根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7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修炼了30年的青年大法弟子。 前面20多年我都是闭着修的状态，最近这2年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下面我想将通过背法使自己从刚开天目的不成熟到慢慢悟到应该怎么修的这段心路历程写出来跟同修们交流。刚开始天目开的时候，我有点自我怀疑，我在想这真是我看到的还是我想象出来的，后来我就想那我就什么都不想，我看脑海中是否还有画面，结果是还有画面，我才相信原来我真的开天目了。从不太确定到确定后，我把自己开天目的这一状态给亲戚同修和走得近的同修说了，并嘱咐说这个事还是不要对其他同修说，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最主要我怕自己把握不好，同修们都答应了。在开天目初期，我看到了我下世之前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看到亲戚同修的某一事，以及身边其他同修的某一事，还有除恶时某些恶警头目背后控制他们的邪恶生命的情况，以及集体发正念时其他同修如何使用的神通，我们一起携手除恶的情况等等，这些内容大家都感兴趣，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小范围的给知道我情况的同修说过，这些内容确实也对同修们在修炼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鼓励作用。可是说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每次说完心里都不太踏实，感觉不应该把看到的情况事无巨细的全都说了，我在思考我这样做到底符不符合法。特别是亲戚同修自从知道我天目开了以后就开始依赖我了，今天哪里出了什么状况让我发正念，明天哪个同修身体出现了不正常的严重状态让我发正念，并让我把看到的内容说给他，他去转达给在过病业关的同修，希望能对同修起到帮助的作用。我对亲戚同修说，你不能这样依赖我，这是不对的，大法弟子每一个都有能力，你们也应该发正念，不能只让我发。后来我就觉得造成现在这个状态难道不是我自己造成的吗？就是我说太多了，所以让同修都对我产生了依赖，所以后来我就不怎么说了。然后又有同修注意到我不说了，就过来给我说，你不能不说，因为你看到的事情对同修走过这一难还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你得说，同修对你的依赖那是那个同修没有修好，那是他应该提高，不代表你不能说，如果都不能说那师父还给你打开干什么呢？我陷入了迷茫，我到底是该说还是不该说啊？其次，我有时候也会对自己看到的内容产生怀疑，我会想这个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是随心而化才看到的，那我要是把自己随心而化看到的假象给同修们说了，那我不是在起干扰作用吗？我在彷徨无助中曾经一度在心里请师父把我的天目关了吧，我这状态太难了，我把握不好，经常在说与不说，看到的是真的假的，刚刚看到的那一幕这样处理对不对，有没有犯错中徘徊，当时觉得好难，也没人能帮我。后来我想要不然我就背法吧，这样在没人能帮我分析的时候，如果我能想起师父的法，是不是就能做得好一点，少犯点错误。就这样我开始背法，就是在背法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隐藏的很深的那些很不好的心，我在面对天目看到的内容到底能不能说的顾虑中有一颗很严重的私心，那就是怕自己掉层次，怕自己说错话了，请师父给弟子把天目关了等等很严重的私心。即便在面对过病业关很严重的同修的询问时，我都没有第一时间带着很纯净的心态想到 是不是能真正的帮到同修，而是第一时间考虑自己这样做行不行。这次同修这么严重，讲了应该可以吧，不会掉层次吧。所以开了天目后，因为怕掉层次，我走入了谨小慎微的状态。虽然后来意识到了这颗私心，继而我又反思自己，那我应该不存在显示心吧？我都不愿意跟别人说看到的内容，那我应该就是没有显示心的。有显示心的人应该不是我这种谨小慎微的状态。直到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很多长辈同修，其中一个老年同修天目也是开的，但是属于时而能看时而看不到的状态。那天大家刚好去邪恶因素比较多的地方近距离发正念，回来后这个老年同修就在说刚刚发正念时天目看到的一些情况，他在那里讲得很激动，我内心就升起了一种瞧不起他的心态。原因是我觉得他也算是老大法弟子了，修炼这么多年了，怎么面对自己开天目的这个事情还不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讲得那么激动，言语之间有很重的显示心。回家后我反思自己，瞧不起别人是妒忌心的表现，同修是一面镜子，让我看到这个同修有显示心，那我难道就一点都没有吗？如果没有，师父不会让我遇到这个事情。可是我一直都没想明白，我觉得我没有吧，因为一直以来我在讲述天目看到的内容时都是一种很平和的状态，同时我还不怎么愿意说，怕勾起同修们的好奇心，开天目这个事也没有大肆宣传等，一直处于一种默默在修的状态。表面上看感觉自己做得还不错，但是我知道师父不会无缘无故让我看到同修的那颗显示心，证明我肯定也有，只是我自己还没有想明白。一次在给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发正念时，旧势力的一个神对我说，你看你要帮的这个同修，他的修炼道路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到什么阶段遇到什么事都是早就写好的剧本，我也是按照天意来行事。他手一挥，我就看到一个像卷轴一样的东西展开，但是我没有看清楚上面的字。我说，你按照什么天意来行事？你所谓的安排都是旧宇宙的高层生命为了自救的安排，都是未思的，并不是我师父的安排，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所有你们的安排都不承认。我就把他的卷轴给毁了。他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能毁掉的，要出大事的。我没有理他，连他一并灭掉了。然后又来了一个更高层的旧势力的生命对我说，你就算毁了这一个人的卷轴，你还能毁了所有人的吗？而且就算毁了，卷轴这个机制也在运行。对了，你看，这是对你的安排，给你看。他边说边把一个卷轴在我的面前展开，卷轴上面有一层朦胧的玻璃纸一样的东西，只要我去看了，这层玻璃纸就会散开，让我看到里面的内容。我说我不看，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你改变后的这条道路是不允许别人看的，别人要看了之后都能给你说出来你哪一步有难的话，你还咋修啊？所以根本就不让看的，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谁也说不对的，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是修炼的一生。他一看诱惑不了我，就开始对我攻击。我把我看到的上述情况讲给了同修听，其中一个同修说，你法学的真扎实，要是我可能都想不起来师父讲的这段话，当时就看了，听你这样说了，我也觉得开着修挺难的，很难把握。后面我还有几次面对面破解邪恶的经历， 都是师父讲过的法，一下子就打到我脑子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虽然对于同修的夸赞，我当时不觉得有什么，但是我认为八法学的扎实不是每个真修弟子该做到的吗？你做不到是你修得不扎实，不在学法上用心，你也应该多学学法。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还有一次，我去给过病业关的同修发正念，把自己天目看到的内容再结合师父的法去和同修交流。因为那天同修多，大家发完正念后场特别好，交流中感觉这个同修升起了正念了，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执着了。我想后面同修应该能慢慢的好起来。可是过了没两个星期，听同修说那位同修又不行了，又没有正念了。当时我就生出，这个同修也是老大法弟子了，怎么就没有点意志力冲破这一关呢的埋怨，有种恨铁不成钢的人心，使我对去跟同修交流都失去了信心。后来我被转法轮背道，我比别人都强，我可能也不是一般的人。我才一下子警觉，我觉得其他开天目的同修有显示心就瞧不上别人，对学法不扎实的同修就觉得你还不抓紧学法，认为别人不行，对过病业关不顺利的同修就不想帮同修发正念了等等心，不就是把自己摆在了同修之上的心吗？这不就是自大的表现吗？我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和衡量同修修得好不好呢？同修一部法都是师父的弟子，大家都是师父从地狱中捞起的，谁又比谁好得了多少呢？师父借着上面三件事，让我意识到了这颗隐藏得很深的自大的心。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神对我说，他有要结缘的人和事，他会转生成我的孩子来得法，还给我说，你记住了，我叫某某，我叫某某。我说我知道了。我问他，你大概什么时候来啊？他说明年三四月份吧。我说那你还有什么要给我说的？他说误入情网，精进不怠。我说好。事后我对家人说，我们以后的孩子就叫某某如何？家人说，你这名字想得好，怎么想到的？我笑笑没有吱声。我看家人也那么支持，我就觉得这个名字确实是命中注定啊，也让我有了一丝执着。表现上就是我开始算月份，明年三四月份，那倒推十个月，最迟得六月份怀上。结果六月份没有，我心想，哎，咋没有？虽然也没有太强求，但是还是把这事放在心上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一些人自己意识上老受外来信息干扰，外来信息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我才意识到，表现上他是个神，可是对于修炼人来说都是外来信息，我这不是受到了他的干扰吗？我错了，孩子能不能来，什么时候下世，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我不能产生执着，也不能按照他说的做，我要以法为师。对照转法轮，我每发现一颗执着心，内心都在颤抖，因为师父在这一节里面讲得很严肃。回想起自己开天目走过的这段修炼路，简直是在走钢丝绳，差点就因为这些执着心偏离了法，毁于一旦。放下这些不好的心，我再去和同修们交流天目中看到的景象时，内心就踏实了。有一次发正念时，我进入了一个很特殊的空间。之前发正念时可以施展的神通法器，在这个空间完全都不能用了。我唯一能用的就是一把剑，但是这把剑也没有太多的威力，我仅有的能力就像一个古代会武功的侠士，消灭邪恶要真刀真枪的一刀一刀的刺。但是 被附体的人却有着像申公豹头砍掉了还能长出来的本领，我砍掉他的手，不一会儿又长出来了。他们的主元神都被邪恶关在笼子里，主元神做不了自己身体的主，完全被邪恶控制着。我心想，这仗咋打呀？心里还求过师父，能不能把之前的功让我用一会儿，消灭完这些邪恶再收走，不然这咋打呀？完全打不死呢。可是师父没理我。突然灵光一现，我问护法神，我们如果不攻击邪恶，能伤害到我们吗？他说不能。我说那就好办了。我对那些被邪恶关在笼子里的主元神说，你们的主元神都听好了，你们跟着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就可以摆脱这个邪魔对你们的操控，做回人，去正常的轮回转世。话音刚落，就有一个主元神说，我要出去，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快来救救我们。后来他们就真的都清醒了，邪恶再也操控不了了。在那一瞬间，我突然体悟到了师父在红银求证法门中告诉我们的，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的法理。什么神通法力都是师父的法演变而来的。之前我把神通看重了，以为必须要有神通才能消灭邪恶，但是法才是一切的根本，只要心中有法，什么困难都可解决。师父用这次发正念教导了我。师父常常通过我发正念经历过的事来点化我，让弟子悟到了很多转法轮中的法理。比如有一次在对邪恶黑窝除恶时，一个神对我说，我终于等到你了呢，为了和你比试这一场，你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今天我一定要和你比个输赢，看是你的神通厉害还是我的厉害。这样吧，你若赢了我，我就放弃迫害这些大法弟子，如何？他刚一说完，我就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还有一种就是练内外兼修功法的，他既练武又内修，这样的功法在道家中比较多见。人一旦学了这种功法，往往会遇到这样一种魔，一般功法遇不到，只有内外兼修的功法、练武的功法才会有，就是有人找他比武。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修道之人，有很多是练武的，内外兼修的。练武的人他也可以掌功，为什么呢？他把其他的心、名、利这些心去掉之后，他也掌功，可是他的争斗之心迟迟不去，去得比较晚，所以他容易做出这种事情来。在一定层次中还会出现，打坐中、呼吸恍惚中，他知道谁谁在练功呢，就元神离体去找人家比试，看谁功夫高，出现这个争斗。在另外空间也出现这种情况，也有的来找他争斗厮打，不打的话真要杀他，就互相打，打来打去。于是我对他说，如果你是想为了和我比试本事高低，从而让自己犯错的话，那么我放弃和你比试，并且承认你比我厉害，我输了，但是请你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了，这是在犯罪。输赢真的重要吗？在我看来一点儿也不重要。如果我输了能换回你不再继续作恶，能回头，那我认输。但是继续迫害大法弟子，你是否有想过你的未来？你这不是在助纣为虐吗？快快回头吧，回头给师父认错。就在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看到他身体周围被银色的能量包裹住，可能那就是慈悲的力量。他听完这些后凝视着我说，你变了，原来的你不是这样的，我以为你掉入人间这么久应该是越来越差才对，没想到你居然越来越好了。这次我输了，我输得心服口服，虽然以前我从来没有打赢过你，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你本事差， 但是这次你让我输得心服口服。师父又一次让我明白了，原来慈悲为他在宇宙中是一股这么强大且不可撼动的力量，所以什么神通呀、法器呀，都比不上慈悲的力量。最后我想说，通过背法让自己时常悟到法理，因为悟到了法理，才越来越体悟到师父留给我们的转法轮是多么的珍贵。有时候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容器，如饥似渴地装进法，又被法给熔炼和净化，那种发自内心的想洗净自己变成更好的生命的感觉也极其强烈。以上仅为现阶段所悟，请大家以法为师，如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